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真是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人的心变得非常的奇怪。主啊，我们不知道当怎样形容。主啊，正是像挪亚的日子。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灵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的，使我们变得肤浅和无知。主啊，愿我们在你里面真正的能够明白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不是重要的。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把握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继续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都在我们中间了，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是留在我们中间。
这个，小光，你没有带圣经是吧？
有带，
手机上没有吗？
在车上有。
我这有，
我在车上。
在手机里。
好。
有那天我刚看完，好像
头上有。
他也是在车，就车就在这儿。
哦，好好好。
看什么戏？
所谓的叹气，感觉到无奈。这个因为救他命的福音，他就是不重视，啊，这个，所以到了最后，这个
这小陈儿就佳佳她那个丈夫，每次都挺好的，这次怎么到最后一次还不来了呢？
不知道。
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什么不可能的玩意儿。就比如工作上突发情况什么的。
这偷偷我跟他讲了，我说偷偷尽量不要知道。他说啊，我不是，我这没有办法。偷偷说他得什么给家人预备饭呢，是准备什么东西？
这个咱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啊，有一个很。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我所能知道的啊最伟大的一个人，在咱们中国从自古至今到今天我们能所知道的，因为像炎黄这些人我们都不太知道哈，不太清楚，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这些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人，大家想想是谁？
哇，夫妻俩来的，这个刚
哎，快快快快快，请坐，请坐，快快快，哎，
就是
秦始皇
啊，秦始皇，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能够想到的啊，大概了解一点的，就是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人是谁？
中国人最伟大的人，我能想到很多人，
就选一个啊，
孙中山。
不是他，绝对不是，跟革命有关的没有一个是伟大的。
当然这个可能见仁见智哈。我个人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就是老子。老子远胜于任何其他人，因为唯有老子点出了一样，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把道说出来了。而且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在写周报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个关于这个老子的道啊，他之所以宝贵，就是老子自己说的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道呢？哈，他说这个其实啊，你什么当皇帝也好，当大臣也好，你还是什么修德养性，都不如得到这个道。他说为什么这个道这么重要呢？除了其他的很多东西之外，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赎罪，有罪得免，是吧？有求得应，有罪得免，就是你有需要，你可以向他祷告，你向他祈求，他可以回应你，是吧？然后你有罪，他可以赦免你，是吧？这个就是老子所说的，这个是在所有中国的思想，孔子也好，什么这些东西，所有的里边都没有这个概念。 只有老子有这个概念。也哎，
我就一直都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老子他是受天的启示还是怎么样，他直接和耶稣能接上头呢？
这个问题呢，老子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致虚极守静笃，我欲观其辅，就是说我谦虚到这个最到最极端的时候了啊，守静笃，笃就是深的意思哈，就是深深的守住我的安静，然后我就看见了好像这一切东西。所以我认为老子是中国的一位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的概念啊，其实圣经里边也有，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之前的时候哈，或者在以色列的民族之外，其实神也有一些启示，但这个启示呢，它不是按照这个亚伯拉罕这一个系统下来的。那么那一些的启示啊，你比方说虽然是个错的先知，但是他毕竟还是有神跟他沟通的先知，这个先知叫巴兰，对吧，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神在他们中间仍然有工作，对吧。所以老子的这个道啊，他说得很不清楚，所以中国人很困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老子说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以为老子所说的道是一个天地万物的规律或者法则，对吧。我去曾经跟这个道教的人啊，因为在青岛嘛，这个崂山就是道教的第二丛林啊，跟他们问问啊，其实他们对于这个真正老子的道他们是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啊，所以他们不修那个东西，他们修另外一套东西的，就变成了道教了。其实这个道教里边它跟真正老子的这个道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对吧。他们一般就是修身养性，怎么长生不老，怎么搞这些东西，其实到了最后都进入了一种我认为是非常迷信的状态里头，对吧。因为他们解不开老子讲的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道是有和无两个互相关联的，有就是看得见的，无就是看不见的，对吧。所以看得见的东西我明白这个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有是生于无的，对吧。所以道生了一，一生了二，二生了三，三生万物，对吧。所以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其实所以在这个道教里边，在中国文化里边都解不开。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因为神是灵，神看不见的，但是他说出话来创造宇宙万物，是吧。所以这一些呢就在老子里边就留下这个概念了。所以等到圣经来了的时候，所以这个就好像在咱们中国人的祖先里边，上帝就留下了很多的见证在那里，比方说咱们讲到的中国文字啊，比方说讲到老子的思想啊，这些东西等到圣经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这个呢就给咱们为将来迎接那真正的那个福音到来的时候，它在我们文化里边留下一些基础啊，打下一些基础。老子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啊有三种啊，他把人分成三种，上士啊，上士最好的，听见道以后，谨而行之，啊，就是他会或者说是勤而行之啊，他会非常勤奋的、谨慎的去遵守。他说，中士闻道，就一般的人听到这个道以后呢，若存若亡，啊，无所谓，哎，行啊，去吧，哦，听听行，哦，可以了啊，就这样，若存若亡。那么下士闻道，就最一般的最糟糕的人啊，听见这个道以后呢，他大笑之，对吧。老子补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如果不被这些人嘲笑的道，那就不是真的道，对吧。说不笑不足以为道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一定会嘲笑的，对吧。所以我就把这个老子的这句话讲给大家听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到底是属于上中下哪一种啊。现在很多人 对于真理、对于道、对于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屑一顾，对吧？其实他们追求什么东西呢？很多人说我们很现实啊，我们是很现实，你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出来，不要谈这些虚的东西。其实所有宣称自己是现实的人，他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对吧？也就是说他只看到眼前的需要，他现实嘛，他只看到眼前的需要，对吧？他没有办法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长远的看见，对吧？老子的话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说：“知常。”哟，这个笔怎么找的？分明啊，他说：“不知常。”就妄作了，然后就虚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知常了啊，他说你知常就明啊，他说你不知常就妄作，然后呢就虚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常就是永恒啊，这个常就是永恒。也就是说，当你了解永恒的时候，你才会明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的人生是和永恒相关的，是吧？如果你不知道永恒，你光看今天，你就糊涂了，你就胡做，你就妄做嘛，你就糊涂，你就不明白了，你就不明，是吧？你就胡来，胡来以后呢，你就凶多吉少，哦，因为你不明白嘛，是吧？所以这个知常是非常重要啊，在这个永恒的大图画里边，对吧？我们来看局部啊，你就明白了这个局部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摆过 puzzle， 对吧？如果是500片、1000片的那种 puzzle， 你单独拿出一片来，你是很难看明白的，对吧？为什么这一片是这样，是吧？
完全看不
明白，你绝对看不明白的，是吧？你不用说，就算10片的 puzzle， 你单独拿出一片来也很难明白的，是吧？所以你只有把这个 puzzle 放在一个大图，放在它这个整个图画里边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块，是吧？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是吧？如果我们这么大一个世界啊，这么大一个宇宙万物，这么长的时间，人的我们在中间只是一个小 puzzle。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大图画的时候，你只看这一片，你一定糊涂。你一定不明白，是吧？所以谁告诉你这个大图画？就是咱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只有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他和你说，给你赐给你这个大图画，你才能明白，你自己是看不明白。所以这些说我只很现实啊，我就看现在的，他就是只拿着他自己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别的我不管，对吧？所以老子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妄作而凶，对吧？就是最后他凶多吉少，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所以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节课了啊，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16节课压到3节课里边，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呢？而且我们16节课原来都是1个半小时，1个小时20分，现在我每节课只有1个小时，然后我们的1个小时在掐头去尾，中间只有现在我们看着只有4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其实我们认识神这件事情，了解人生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生道路要做的事儿，是吧？不在乎我们现在了解的多少，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放在心里啊，不管多少，重点在于正确啊。咱们哪怕走一小步，你要走对了，啊，不要走错掉，走错掉你跑得越快越麻烦，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信仰这件事儿，信仰这件事儿，第一重要的要素，不是他的这个虔诚性，啊，你来到教会你多么虔诚不重要，当然也重要啊，但不是第一重要， 第一重要是正确，是客观上的正确，是吧？你信的必须客观真实的东西，这不能是一个想象的，或者是一个编造的，或者一个你自己胡想出来的东西，这不行，必须是客观上的正确，它不单单是真实，而且是要正确，是吧？存在的很多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是吧？这个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法轮功吧，那么法轮功他练功身体好了，这是真实的，我真的见过，是吧？这个见证是真实的。那么因为他练功练好了，所以你就信他吗？这是真实但不正确。那也就是说你要问啊，就是使你身体好了的他是谁，他为什么会使你好，是吧？有求应者，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他信为上帝，对吧？我记得这个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小视频，很有意思啊。一个韩国的爸爸对他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我看有两三岁啊，一个小女孩，然后他爸爸就问他说，如果你出去碰上一个男人，他给你冰激凌啊，然后给你吃不吃？他说吃。吃完了以后说，他说你要跟，他说你跟我走吧，你要不要跟他走？他说跟。他爸爸说不可以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韩语哈、啊、叫什么，空担忧啊，那个意思就是不可以啊。然后就说了好多这类似这种情况，就说不可以啊，告诉他这是不可以，这样子做不可以。
冰激凌可以吃，但不许跟着走。
哎，其实呢，说实在，连吃都不能随便吃，啊，就是你吃了以后你感觉很好了，然后你就跟他走，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其实我如果我的话，我是连吃都不可以吃，对吧？这个，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你好的、真实存在的，不一定就是你要信仰他，你要跟随他的，对吧？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它为什么会发生，对吧？它背后是谁，对吧？因为在我们今天存在的世界里边有一个东西我们是不得不面对它的，就是这个世界里边有邪恶，你没有办法，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锁门？因为就是有小偷嘛，对吧？如果世界上没有小偷，我们就不必锁门了，对吧？对吧？所以这个邪恶的存在是我们无法不去面对它，对吧？因此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对吧？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上帝说啊，主耶稣也非常多次强调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迷惑。所以这个邪恶加上能力，邪恶加上能力就产生暴力啊，那就是说土匪抢夺，对吧？邪恶加上聪明，那就是欺骗，是吧？他骗你，是吧？所以当邪恶又有暴力又有能力又有聪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怕，对吧？很多政府很多宗教都是这样的，因为政府他又有能力嘛，他有权柄嘛，是吧？他有宣传工具嘛，啊，他可以骗你，他可以你不听你说的是给杀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使得人在这里边要想把握真实就很不容易了，对吧？所以他可以启动他的教育机构、宣传机构给你洗脑，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人要保持自己仍然能够清醒，啊，不被他吓到或者不被他洗脑，这就很不容易了，对吧？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首先啊，这是上帝所许可的啊，上帝所许可的。然后呢就训练人类，上帝从来不让进天国的人是瞎猫撞上死老鼠糊里糊涂进天国，这不是神的心意，对吧？神从来不浇灌他自己的儿女，相反的，他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头，很多人生这一生道路里边非常多的危险，对吧？神许可这些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 为要最后得着一个宝贵的生命，是吧？这个是神在世人啊，在我们世界上的人的心意。我觉得顺应该在这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人生这一世终极的意义何在？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活着一辈子，到底最后要得着什么呢？要得着两件事啊，这个放在心里啊，一定放在心里，得着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和我们什么关系，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他，是吧？这个关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不是一块物质，人要跟对方建立关系，那一定要认识他，了解他，我们甘心愿意的，愿意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圣经里边，我记得一开始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人跟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自己讲的这个比喻啊，他说好像一个树枝和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是有限的，对吧？我们人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比方说我们人类需要吃饭，是吧？你不能独立存在，是吧？你人类需要呼吸，你离了呼吸，你离了空气就不能活，是吧？那么这个树枝呢，当有了这一切的东西啊，有了阳光，有了雨露，有了空气，有了这一切都有了，但是它最根本的是条连在树上，对吧？也就是说上帝把宇宙万物都给了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跟他有关系。如果跟他没了关系的话，这个树枝只能站在一个死的地位上，它很快就要死掉，是吧？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上帝自己给我们教训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他恢复关系，咱们的祖先我上面也讲了啊，就是如果想要蒙福的话，我们必须要跟他恢复关系啊，这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啊，我们的祖先把天人合一的这个愿望告诉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告诉我们天人怎样合一，是吧？所以老子他把道告诉了我们，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道到底他是怎么回事，没说清楚，是吧？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是吧？只等到主耶稣来了，福音传到中国了，我们拿着圣经和老子一对照，我们原来发现他说的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弟兄们有姊妹啊，有机会能够看看老子的话，我建议咱们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咱们中国早期的这个思想当中啊，因为老子他就说的是古人的道啊，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就没了道了人才开始讲道德，是吧？然后失德而后仁，没有德了啊，这个然后讲点仁义吧，是吧？到了最后他说失仁失义而后礼，到了最后连仁义都没了啊，讲点礼吧啊。所以他说夫礼者哈，到了礼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忠信之薄，乱之首啊，就是人的这个忠诚信义都没了啊，最后就天下大乱，就怎么呢？就人都变得表面了嘛。这个礼不是指的我们古代的礼仪，而是指的我们的礼貌，是吧？所以老子讲的，孔子讲的什么呢？就克己复礼，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孔子他其实他所做的一切啊，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一个社会秩序，啊，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基本的礼仪。其实到了老子所说的时候呢，他说这都是失去了道之后一步一步的堕落最后产生的结果，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啊，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个天人合一之道啊，把这个道，咱不是讲一个宗教，讲一个传统，讲一个什么修行，这个不都不是啊，我们恢复蒙福的本体啊，恢复到蒙福的本体。好，现在呢，大家手里如果有圣经的话啊，我们就把圣经翻出一节经文出来，啊，没带来啊，手机上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啊，这个就听我读好了啊。这个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把我们曾经没有信上帝之前的时候，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状况，一个从神的从上帝的角度啊，来准确的告诉我们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哈，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以前的状况是死的，啊，为什么死呢？就是因为有罪，过犯罪恶，啊，那么这个罪呢，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上的杀人放火的那个法律上的罪啊，而是按照神的标准，啊，Hello， 哎，而是，接着做没事，哎，这个这个，哎，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我们的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看啊，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生命的状况的根本啊，就是我们死在，我就说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叫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这是灵性上的啊，是指的我们灵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肉体其实是一个暂时活着的啊，是一个暂时活着的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灵性的状态呢已经是处于死的状态里边了。那么这个状态我还是用主耶稣讲的那个例子啊，就是树和树枝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一个树枝从树上剪下来的时候，刚剪下来的时候，它是死而活的状态，对吧？也就是说它的生命的实际状态是死的，因为它已经从树枝上剪下来了，对吧？可是呢它还是活的，它没完全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赶紧接回去，它还能活，对吧？那么只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它干到一定程度，它这个树枝里边的营养消耗光了啊，你再接回去也晚了啊，它就死掉了。所以那个被剪下来的树枝的状况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状况，对吧？也就是说从灵性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状况里边来说呢，我们是死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不知道永恒在哪里，我们的生命就是糊里糊涂活在世界上，是吧？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树枝从树上剪下来了呢？圣经说是罪，啊，就是我们有罪，所以咱们中国人知道自己有罪的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按照神的标准啊，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啊，有一个犹太人的牧师在马路上，传福音啊，说你们要悔改啊，怎么怎么着。他说我挺好啊，我没犯法，我挺好。他说你有罪吗？他说我没有罪啊。他说真的吗？啊，真的。后来就说了，说这个你有没有说过谎啊？那他说当然有了，谁不会说，谁不说谎，他天天说哈，一天不一会儿不说都很难的，对吧？我们一张嘴就说谎。好，你是个不诚实的人，对吗？对吧？然后年轻人啊，有没有看过色情网站？想没想过跟男女关系乱搞，对吧？这个实际有没有做过？
肯定
是
好啊，
对吧？年轻人啊，当然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嘛，是吧？好，你是个奸夫，对吧？这个有没有偷过别人东西？
没有，
对吧？这个，你不要觉得偷别人东西一定是身的人兜里边偷出来的东西，那叫偷。很多时候我们巧妙的使用了法律来这个走法律的空子，对吧？我们可能逃税，我们可能这个用各种方法把本来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赚到你手里边来。有些时候甚至你没有做，你心里想过，因为圣经上在十条诫里边的第十诫就是你心里想，你虽然没有做，因为你没有机会，一有了机会，实际上你就等于已经做了，对吧？所以不再说了，就这三项好了。 你既然是个不诚实撒谎的人是吧，你又是一个撒谎，一个奸夫，一个偷窃的人，你还说你自己无罪吗？对吧？其实那是罪行啊，这个罪行啊，为什么人会有罪行？关键的问题是因为人里边有一个罪性啊，我们里边有一个犯罪的本性啊，这个犯罪的本性基本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贪婪自私的本性啊。咱们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这个之所以被广泛的传出来，大家都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心嘛，是吧？这个贪心你只要用的合理的，那也不错嘛，是吧？这个就等等这些说法啊。那么这样就衍生出来所谓的罪行，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类啊，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但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知道吧？人在一个被定罪和死亡的状况里边，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啊第二章里边所描述的啊，说这个第二节说，那时啊，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我们啊在世界上行事为人呢，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世界上怎么样咱们也怎么样，对吧？这个然后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边又提出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撒旦魔鬼的问题啊。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世界有一个无可奈何的现象啊，就是邪恶的存在。那么撒旦魔鬼就是邪恶的总根源。那么撒旦魔鬼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小魔鬼啊，头上长着角啊，拿着个叉子是吧，有一个小尾巴啊，不是那个啊，那是人类自己杜撰出来的一些东西。撒旦魔鬼是什么呢？是一个悖逆的天使啊，是一个悖逆的天使，他也是上帝所造的，对吧？但是他不愿意服从上帝的权柄，那所以他就专门与上帝作对啊，专门做坏事。所以他在我们啊下边说啊，这个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所以他也是个灵界的，对吧？那么他在什么人当中运行呢？在悖逆之子啊，就是我们什么叫悖逆之子呢？就是有意识的与正的东西反着做啊，这个叫悖逆。我们人类基本上都有一个悖逆的本性啊，我首先我是非常承认，特别是我跟他那么大的时候，都比他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悖逆。你看你那么小女孩啊，多可爱，对吧？她本性里边就有悖逆，你越叫她干这个，她越要干了，她就不听你的，是吧？哎，这个撒旦就利用人心里边的这种东西，来，让人来反抗上帝，反抗真理啊，这个。所以他是这个撒旦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悖逆者的首领啊，他就是悖逆的。然后我们从前呢也都在他们中间干什么，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贪婪啊，我们想追求各种各样的世界上的那些本来不应该追求的那些东西，随从我们自己心中所喜好的气息，对吧？我们觉得我们想这样，我们就这样做了，然后呢，就成了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就我们每个人以前都是这样的。然后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呢，是保罗使徒啊，神的使徒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啊，所以呢，那个是写给基督徒的啊，是已经信了主，已经在主面前，在基督里边已经重生了，所以呢，就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一个，地位啊，这一个状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有些东西咱们讲不了那么细了啊。再读另外一处圣经啊，这个经文呢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么这个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第一次，这个使徒们来传福音啊，就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了。那么这时候教会开始在地上建立啊，这个是公元33年的时候。啊，公元33年的时候，那么等到使徒们讲完了这一切的这个福音以后呢，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就像咱们今天传福音了啊，众人听见这些话就觉得扎心呐，啊，就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啊，然后也知道了哦，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好好听，因为这两天呢，最近有7次的这个连续礼拜天的信息，我要讲神的羔羊，啊，使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次一次的不同的这个方面啊，咱把它讲出来。所以咱们这个慕道班呢，我们今天的受洗班，我们没有办法太多的讲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啊，他里边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咱们根本没有时间讲啊。现在我们关键是先讲我们这一边，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然后我们信了主以我们受了洗以后了，我们继续讲，把那些东西补上，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为不明白你真的你信得糊涂啊，那不行的啊。所以说这里说呢，众人听见了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啊，就是主耶稣的使徒了，和其余的使徒说了，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啊，就是像今天了啊，假如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我们该怎么做啊？彼得说了，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悔改，这个是成为基督徒的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当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啊，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啊，救恩已经做成了。那作为我们来说，因为那一些呢都是神的恩，神给每一个人啊，这个就好像我说移民局啊，他把这个移民法已经定好了，这个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啊，他你不会因为我们他的移民法改，他不会改的，那是他所设立的。那么现在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满足他的要求，是吧？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澳洲政府怎么制定的移民法，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你不知道那个无所谓，但是关键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去满足他的要求，对吧？你才能移民，对吧？那么今天也是这样，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救恩，不管我们做什么做，那个他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本乎恩，那么这个恩典已经在了，神的恩典啊，这个不会因为我们有什么变化他改变，不会的，那么只是我们要因着信来回应他啊，用信来回应他。那么信的表达就是悔改，我们得救啊，得救，啊，这个是因着信，我们信他，相信，啊，接受，信就是建立关系，啊，信就是建立关系啊，这个我跟我的孩子。从小我就跟他说我是你爸，叫我爸他就叫我爸，就像你的孙女从这么小你说我是你姥姥啊，你叫我姥姥，那他叫你姥姥，他必须信你是他姥姥啊，他才叫你姥姥，这才是关系。他说凭什么你说我是我姥姥，我怎么知道你是我姥姥，你证明怎么证明你是我姥姥，你就完蛋，因为你没法证明，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怎么证明，你说我生了你妈，他说你怎么证明你生了我妈，我有这个证据，你怎么证明你这个证，这个当时这个证书是真的， 你一直追下去，没有人能够回答你。因为是事实，所以无法证明。OK， 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历史，不能再发生一次，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证明的证据都是现在要发生，你拿出来能看的，能说明这个是无法驳倒的，对吧？但是历史你是没有办法来把它完全在实验场实验室里边你再做一次，它就是这个结果的，所以你没办法证明。这就说明了人类的思维的有限性，因为我们不能叫历史倒流，是吧？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才产生了信。其实信呢，它产生一个对于有位格的对象的肯定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头啊。比方说两位啊，这里只有你们两位是夫妻关系啊。假如说小陈啊，这个问佳佳说你爱我吗？佳佳说我爱你，然后他就抱啊亲啊就接受了，这很美的事情，对吧？如果他下句话说，他说请你证明给我看，佳佳什么反应？佳佳什么反应？说句难听的话，你说我都跟你睡了觉了，怎么还不爱你吗？你说妓女也可以陪我睡觉，你怎么能证明你爱我？当他提出来说请你证明你爱我，你怎么办？
请你相信我。
正常不会这样，正常会发生
这样，不是，因为他既然提出证明就表示我不相信你了，是吧？
如果是我，我会反手拳打上去，感觉我爱了。
那就表示你不爱我吗？你看你不爱我吧，是吧？
爱之深，全之切，感受到我的爱了吗？
所以这是东北人啊，东北人就是说不好就打你，是吧？这是江南人，所以江南人呢就你相信我吗？这文化不同，对吧？怎么办？说实在，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只有伤心，你没有任何办法。当对方不相信你的时候，叫你证明的时候，对方已经表达了一个意思。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认为你不如我的证据可信，知道吧？我的信息我宁可相信那个证据，我不相信你。当他不相信你的时候，那个证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有了证据，他心目当中对你的接纳仍然不如那个证据，因为你是靠着那个证据他才相信你的。你知道上帝是伟大的，没有任何证据比上帝本身更伟大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证据，这个是一个错位的矛盾的一件事情，对吧？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人的可信度更加可信的，对吧？所以当他不相信你的时候，他任何证据都不能使他真正的相信你。但是这个里边呢，刚才咱们讲了又有欺骗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不能把这个怀疑啊说出来，你只能默默的去观察，最后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做一个决定，我信还是不信。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对吧？你无法证明上帝存在，这个证明不了，因为任何的证据都上帝大于任何的证据，是吧？你没办法用其他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对吧？可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逻辑的推理，对吧？这个逻辑的推理就是说，你比方这个历史上存在这么个事儿，我们没有办法叫历史发生，对吧？比方说有没有历史上发生过真正有过一个关公，你不知道。但是你理性上发现，哦，这个人也说，这个人也说，这个人也说到那个地理各方面，你推至大概应该有，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接受了。这就是我们正常思维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当人一定要找证据，那你完了， 是吧？其实说实在，如果人不选用信心而选用理性的话，人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信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人类的一个功能，是吧？但是要使用的正常啊，要使用正常。这个我也教育我的孩子啊，说你到别人家里边去的时候，特别是不熟悉的家庭，你不要随便喝他家的东西，是吧？这个别人给你倒的东西，特别是饮料啊，清水还好，饮料，因为你一旦你加了东西，你判断不出来嘛，是吧？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味道了，是吧？所以这不行。那饮料一定要圆桶装的啊，这个可以喝，不然的话呢，你不要随便喝，是吧？这个东西你不能回来加了，爸给你这个你也这样做，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边，人的信念啊，人的信心要有一个必要的理性的推理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都在传讲有上帝，你到底信哪一个？这就需要我们用信心来，用智慧，用推理来想了。那么这里边很简单，不是上帝的不要信，对吧？就像释迦牟尼，他不是上帝，你就不要信他了，对吧？他是个哲学家，你把他信为上帝，那是你的错误，不是他的错误。因为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我是上帝，对吧？他从来没有说你弄个泥菩萨雕出来在那儿，你拜我来帮你，他从来，他不可能的，他是个人，对吧？孔子也不是，对吧？那么谁是上帝？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那么哪一个宗教传统里边在传讲创造天地万物的、爱我们的、给我们生命的、这个天天照顾我们的是哪一位？只有圣经，没有第二个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很容易就找到问题的答案，是吧？不难的，是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认准上帝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要信他。那么在信他的里边有一个表达，就是我们以前跟他是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啊，是有关系而不能建立的，是吧？那是什么使我们跟上帝分离的呢？圣经上说是罪，是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悔改。悔改不是说哎呀上帝啊，我做了这个错事，做了那个错事，不是指的这个。悔改的最关键问题是指的我们曾经不认你，不认识你，我们走了悖逆的道路。所以悔改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是一个大关系的归正。听清明白这个意思啊？悔改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啊，不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具体的细节也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们信了主以后啊，如果啊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会发现家家也走信了主了，是吧？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很多具体的罪你想改变它非常难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并不表示它比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叫完美多少，不一定，对吧？所以在我们在对抗具体犯罪的问题上，那牵扯到一个能力问题。这件事情要完全解决，只有到我们天堂的时候，在我们还做这个肉，在还在这个肉身，还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啊，这个我事先给大家来说一下。那么我们所悔改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啊，假如说圣经里边举主耶稣自己讲的一个例子啊，一个浪子离开家，不认他爹妈啊。自己拿了家里财产出去任意挥霍浪费，完蛋了，没有出路了，这个败光了啊，回家了。回家以后他要他父母重新跟他接纳他，他重新要生活在家里边。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关系，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首先做的不是说哎呀我出去啊，这个做了这个错事，做那个坏事，做那个坏事。爸爸首先听的不是这个，你首先回来是需要知道我不认爹出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回来以后先认爹，这个关系就建立了，剩下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我不再走了，这是个方向性的问题，是吧？以前我是离家，现在我要回家，方向性的问题，关系要建立起来，对吧？跟爸说，爸我认你，我听你话，是吧？从你以后不再走了。那么具体你比方说他出去染上赌博了，是吧？他染上赌博，钱全部赌光了，是吧？然后他回来以后，他要跟爸说：“是啊，我赌光了，是吧？我错了， 是吧？但是在爸的眼中看，赌博的错是第二步，他离开他爸出去，他是第一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回来以后他会不会还再赌呢？会不会？
这就很
教育高估了，也有可能再赌，很多的次。
其实呢，要杜绝赌博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是吧？所以他回来偶尔的他又有钱了，是吧？哎，又有机会了，说不定他又背着他爹出去赌了一把，是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是什么呢？是他的生命，人类的生命的一贯性。人类不是一个东西，你把它放在这儿，他就到那边去，他就不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不一定由得我们，对吧？这牵扯到一个我们对抗罪恶的能力问题。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肉体死亡回到天家之前的时候，我们对抗死亡的力量是不完全的，那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虽然认罪悔改，接受基督徒接受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们在具体的罪行上和这个浪子回家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前是浪子，现在回了家了，对吧？关系建立了，是不是我们以前在外边养成了那些坏习惯一回家全都改了呢？不是，这个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辛苦的过程，这个就是咱们基督徒以后要走的人生的路啊！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圣经的真理，靠着圣灵对我们的帮助，然后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大的方向慢慢开始啊，在细节的那生命更新的那是一个一生要走的道路啊。但是我们回来一认爹，关系一建立，这件事情瞬间解决。所以瞬间解决的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和关系的建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咱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恢复神儿子儿女的名分，罪得赦免的地位，这都是瞬间解决的问题，对吧？就是在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立刻就解决了。但是呢，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从那一刻起要一步一步的来，对吧？这个也是我们是中国人，假如说我们拿到澳洲身份了，是吧？你拿到澳洲身份，你一宣誓，瞬间的事就解决了，对吧？可是你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澳洲人，你要学语言，学他的风格习惯，那这得远着呢，对吧？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是吧？但是你虽然还是个看上去是个中国人，生活习惯是中国人，可是因为你有那本本，你就成了澳洲公民了，对吧？那是一个地位问题和生命的改变两个关系的问题，是吧？所以呢，今天咱们牧道班的最后一课了啊，咱们要受洗，受洗就是表示我们悔改，接受与上帝立约，说主啊，我以前不认你，对吧？我以前犯罪堕落，我不明白，对吧？那么现在我明白了，你是我的神，啊，唯有你来拯救我，啊，唯有你来拯救我，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是无法靠自己救自己的，对吧？我们必须要他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是教主，对吧？然后呢，我们接受这个立约，就是我们信他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天人合一，使我们成为蒙福的生命，对吧？所以在受洗的时候，我为大家五个问题，对吧？第一个就是你相不相信有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就好像我问你相不相信你有个爹一样的。人类不可能是猴变来的，人类是他造的，宇宙万物也是他造的，他不但造我们也管理我们啊。比方说你吃了饭睡觉了，这饭在里边为什么会消化？谁告诉你哪一部分吸收，哪一部分排出去，对吧？然后它吸收进来，透过血液，透过呼吸，送到每一个细胞里边去，细胞再把里边的东西再废物再放出来，然后再排出去。这些东西你睡觉的时候都在正常进行，谁在管理？对吧？而且你运动的时候会出汗，你睡觉的时候你的体温还能维持在36.5度不改变的，谁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测量你的体温，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的呼吸 其实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主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内脏的运动。虽然我们这个肌肉不运动了，但是心脏在跳，胃在动，肠都在动，肺在动，这个在呼吸的在里边它就产生热量，然后就供应全身的这里边有血液循环供应和体液循环的供应，使我们的身体保持恒温。谁在那里控制？他，对吧？所以你睡觉你根本不知道的是吧，他在这里控制你啊，使你不会产生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人有罪以后，人的病痛和死亡就成了一个必然现象啊，这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就是他，对吧？所以我们相信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相不相信人类都有罪，对吧？我们金无足赤人完人，你接不接受罪导致死亡啊，导致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啊，导致今天我们不了解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相信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相不相信爱我们的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啊。然后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咱们这次牧导班没有太多的讲，对吧？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很多的内容。我希望我们今天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咱们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个教主，他是位救主啊，这都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以后再慢慢说。然后呢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你愿不愿意借着洗礼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啊，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是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信了主以后，受了洗以后了，你愿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标准，靠着上帝给你的能力，然后你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啊，愿意讨上帝喜悦的人生，走这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归正的人生，就这五个问题。如果这个五个问题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啊，咱们立约嘛，签字都要有个见证人是吧，那我要见证你的洗礼的有效性，对吧？所以我的责任就像我是一个移民官一样啊，我的责任是验证你的信仰是不是对的。那你信的不对，我负责帮你解释，是吧？那我来验证，如果你对的，你表示你的回答是对的，那我就来见证啊，给你施洗，就是见证你和上帝之间的立约的有效性。那么到了时候你上帝在跟你之间，如果你信的不对的话，责任就不在你，责任在我了。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向你解释到底信仰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如果你骗我，你说哎呀，我早就管他管懂不懂了，反正你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我反正就说是嘛，对吧？就是就完了，我就为了将来怎么回事各种理由啊，因为我不能鉴定你内心里边，所以诚实的回答是你的责任，对吧？这个用心的解释是我的责任，对吧？这样呢我们就洗礼了。所以当我们五个回答都肯定啊，然后我就奉上帝给我的这个给我的权柄啊，这个牧师的权柄，我就给大家来施洗。那么施洗呢，就是一个告别过去新生命的开始的一个界限，对吧？施洗什么方式？有很多方式，那个方式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了解施洗的意义啊。施洗就表示过去的那个我，以前悖逆上帝不认识上帝在死在过半罪恶当中那个我结束，那个过去的那个人生结束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一个人是一个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在教会里边有两种人，就是已经受了洗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基督徒，一种是基督教徒，是吧？哎，基督徒和基督教徒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教徒只有外表没有内在，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标志不是你受不受洗，而是你里边有没有叫做重生的生命啊。就是当我们信主受洗悔改受洗，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叫做重生啊。那么这个呢，今天咱们已经没时间解释了，但是我先告诉大家啊，就重生，这重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他。我们只要真诚的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他借着圣灵要把重生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不是来找一个宗教，而是得着一个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只有有生命你才能进到永生，是吧？你一个旧的生命，暂时的生命，你是不能进入到永生的，对吧？所以生命本质的改变才是基督徒。如果生命本质没有改变，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他只是觉得挺不错，他来了，加入了一个宗教，交了一帮朋友，这个你叫我受洗好，你叫我干什么好，那么有些人来了是为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目的，是吧？这个神知道，是吧？所以重生不重生，关键在乎我们是不是真实跟上帝这样。我看不出来，对吧？那上帝知道，对吧？慢慢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了，对吧？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重要标志是我们真正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样呢，我们想明白啊。因为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要洗礼了啊。这个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啊，咱们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介绍给大家。那么大家是不是要受洗，跟我说。
是啊，
这是你肯定了是吧？
对
啊，这个小陈呢啊也肯定了是吧？小高呢也肯定了是吧？
我是肯定，但是我下星期是无法受洗，因为我夫人4月2号要做一个里边一个手术，所以可能做完手术，她应该是4月4号受洗，应该是
对，
她可能还没恢复，没恢复呢。
哦，她来不了是吧？你来不了？
对，我也得照顾她在家，所以我。那天我勾搭说，如果你下星期无法受洗，我们不是说固定安排哪天受洗，你如果你真心的信，真心想受洗，你跟牧师说，牧师会随时帮你受洗。
是，
我只能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安在4月4号啊？因为是复活节，
对，
所以特别。啊，好记忆啊！就是我复活节的那天，我复活了，我重生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找了一个有象征性的意义的一天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考虑，如果那天啊，你觉得他恢复的还可以来了，
对
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做的，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到前边去啊，做的时候啊。我们到前面去，然后我有一个水盆啊，然后这个我跟另外一个一位弟兄一起，我们两个人一同做见证啊，然后呢就是大家到前面来，然后我就问这五个问题，大家当众回答，然后呢在具体一个一个受洗的时候，我再问，就是你当个问题是不是听清楚了，对吧？你回答都是肯定的嘛，如果你是肯定的，好，现在我跟谁做见证，见证你的信仰，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给你实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仪式，是吧？我还是说，关键在乎信，而不在乎那个仪式。但是呢，仪式是我们信的见证。你说你不做这个仪式，你光说我信，那不行。咱们中国人也讲一句话：明人不做暗事，是吧？洗礼在乎我们在法律上合法，对吧？比方说他们结婚了，结婚应该有婚礼。婚礼的意义是向众人宣告你们之间的关系，对吧？你不能隐藏这件事，隐藏这件事就使你们的关系呢，名不正言不顺。其实我们洗礼以后是上帝赐福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对吧？比方说，你很 lucky 啊，找了一个漂亮太太，但是你不跟我们说你结婚了。是吧？你都不知道，那我们还认为他单身。如果有人追求他，你说哎，你不能追求他，你这个说话就不合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哎，因为只有你向众人宣告，你说他是我太太，所以你不能动，这个你的要求就合理了。如果你不说他是我太太，对吧？你只是说你不能动，这个你就算你结婚了，因为别人不知道嘛，人家追求是合理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法律手续。的正确性的必要， 对吧？你说我成为澳洲公民，可是你不拿你的证书，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呀、啊，对吧？所以我们在法律的手续上合理是非常重要的。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只能讲到这儿了啊。这个，那么我们关于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啊，这个我们以后啊漫长的日子里边慢慢的来认识了解，好吧？好，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一次真是求你饶恕我们这样的匆忙。主啊，你伟大的救恩的信息，主啊，我们只能这样匆匆忙忙的来向各位介绍。主啊，我们就把剩下的工作，正像你经上所说的，我们不过是撒种的，是浇灌的。主啊，使这种子生长的乃是你自己。主啊，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众人认识你，爱你，主啊，也是我们一生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赐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也坚定我们在座要决定归向你之人的信心。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